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小弟子的心得交流文章。请听交流文章。99年出生的我走在正法修炼路上。我1999年出生，今年小学6年级。2006年开始正式跟着妈妈学法轮大法。一，幼年记忆。听大人说，我在妈妈的肚子里时，就经常听大法音乐。我出生后很健康可爱，特别爱看法轮图形，一看见就笑，还比划着法轮旋转的样子。可是1999年我3个月大的时候，大法遭到迫害。后来妈妈因为上明慧网打印法轮功真相资料，面临警察抓捕，被迫流离失所，家里只剩下奶奶、爸爸和我。奶奶和爸爸没有修炼，我也就很少接触到法轮功了。奶奶说，我小时候电视新闻里总演批判法轮功。有一次我正拿着奶瓶喝奶，电视上又演了，我看着电视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江载民专门迫害法轮功。奶奶和别人说，连吃奶的孩子都知道谁对谁错。在我的记忆中，一次是2岁的时候，2001年，我正在喝奶，家里突然闯进来一帮穿黑衣服的警察，吓得我扔下奶瓶，紧紧搂着奶奶大哭。他们到处乱翻，把床底下的抽屉也翻得底朝天。还有一次是黑夜，我被惊醒，看见那帮人把我家的灯全都打开了找妈妈，我被吓得哇哇大哭。我还记得秋天的时候，奶奶抱着我在阳台上数飞过的大雁，我一边数一边盼妈妈回来。二，我也学大法了。2006年妈妈终于回家了，全家人都很高兴。原来妈妈流离失所几年后，又被绑架进了劳教所，被迫害得很瘦很瘦才被接回来。妈妈回家练法轮功，很快恢复了健康。从此妈妈经常给我讲传统文化、修炼故事、大法真相、读转法轮给我听，我特别爱听，这样我也开始学大法了。我出生时，妈妈做了一个梦，梦中我指着妈妈笑着说，你太小了，谢谢你生了我。学大法后我明白了，人在世间的年龄不是生命真正的大小，在层层天体都败坏了的时候， 宇宙中的高级生命纷纷转生下世，发愿同化大法，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三，按真善忍去做。刚开始修炼不久，一天早上妈妈送我去上学，在路上我突然呕吐起来，妈妈在一旁着急地说，吃了什么东西引起的呢？怎么回事呢？我吐了一阵，抬头对妈妈说，两个字儿。妈妈关切地问，是恶心吗？我说是宵夜。妈妈立刻笑了，说，我怎么忘了呢？我吐完后真的什么事也没有了。一次老师让我负责检查卫生，我看到一个角落没有扫，如果批评的去说，同学就会不高兴。我想起要按真善忍去做，而且我想到同学也不容易，清扫这么多地方难免有遗漏，就真诚地对扫除的同学说，你今天扫得很干净，辛苦啦，如果能把这个角落也扫一扫，那就更好了。如果你累了，我可以帮你扫。同学很高兴地把角落打扫干净了。有一次答题，我进教室晚了，交卷也晚了些。老师找到我问，你的题答对了，但是给不给你一朵小花呢？我说，别给我了，我都迟到了。老师笑着说，给你一朵吧，你太善良了。四，拒绝入队。上学一年后，学校发下来一张表格，让我们签上名字，然后让回家给家长签字后上交。老师说不签字不让上学。回家后妈妈看了表格说，上面写的是志愿入队表，不入不让上学，这哪是自愿，这不是强迫吗？妈妈说明天找老师去讲真相，我和妈妈都发了正面。第二天妈妈接我放学的时候，正好班主任老师领着我们全班同学站在马路边等家长。妈妈和老师说不参加中共协党组织的原因，说信仰自由，孩子不信共产党也不想入队，只要讲道德，有真才实学，做个真正有益于家庭和社会的人就行了。还没等妈妈讲完，老师的态度就大转变，说，对，有信仰的人都不入共产党，像家里有其他党派的也不入共产党，但是关键是别让你的孩子因此感到自卑或者不优秀，咱们也别把大人的意见强加给孩子。然后老师低头看着我，这时我也不知怎么的就想放声大喊，结果我喊道，我不入共产党，我不入共产党，我不入共产党。路上的人都往这边看，老师说，哦，那行了行了。后来妈妈又给老师邮寄了真相资料和信件。在我拒绝入队不久， 班上进行了一次数学考试，我得了满分，第一名。爸爸高兴地说，你这个不入少先队的得了第一名。班主任老师很喜欢我，在我的评定手册上写道，做事认真，心地善良又诚实。五，讲真相。一次我拿明慧真相小册子给同学看，一个和我很要好的同学看后说，我知道不入少先队的原因了。有一次我对一个同学说，共产党干坏事害好人，活摘器官，入这样的组织不好，还倒霉呢。又讲了报纸上登的小学生被红领巾挂住丧命的事，他说，那我也不入红领巾了。学校规定不戴红领巾要惩罚，扣分罚抄作业。同学们说，真羡慕你呀，当时入队时就是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也不想入队了。平时我把老师们的名字、地址、电话都记下来给妈妈，妈妈定期给老师写信发送法轮功真相。因为邪党对学生长期洗脑灌输，所以我和妈妈也利用一切机会潜移默化地讲真相。比如老师经常让家长和学生一起办报纸，每次妈妈和我都结合着明慧网上的神传文化或明慧周报上的小故事，启发人的良知善念。老师表扬说，我和妈妈办的报纸是典范。课本中不时有邪党的造假课文，数典型歌功邪党的，比如学完邱少云的课文，作业就要求回答，最佩服英雄人物什么？我就说，最佩服这些英雄人物的大脑反射区和正常人不一样。因为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在烈火焚烧中一动不动呢？而且奇怪的是，邪党树立的典型都和正常人、正常的道理不一样。比如在污蔑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中，小女孩刘思颖被严重烧伤，中央台的记者却可以不穿隔离衣，拿着话筒近距离采访，也不怕细菌把刘思颖给感染了。刘思颖气管切开手术后，还能对着话筒唱歌。写作文的时候，我都和妈妈商量，按正面的道理写，希望看作文的老师和同学能思考更多的真相。比如写四川地震的作文，我写的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尊重生命，防患于未然。比如我们国家预测地震本来是很准的，可是却有那么多人在毫不知情中遇难身亡，等人死了之后再搞各种轰轰烈烈的活动，其实已经没啥真正意义了。比如让小学生去献血等，这个遭到了家长们的强烈反对。还有，如果人们能够重视道德，也不会有那么多孩子被豆腐渣校舍掩埋。写我最喜欢的格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等古代文化的作文，我就写中国古人， 修为高尚，胸怀宽广，不自私，想的是帮助和造福更多的人。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就不一样了，道德下滑，好大喜功，造假成了潮流。老师对我很好，并在评语中写道，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对事情有独到见解的孩子，是一个有内涵的孩子。有一天我征得托管班老师的同意，在教室里放了大法音乐普渡，希望让大家感受到大法的慈悲。六，正念的威力。一次妈妈刻录真相光盘，刻录的进度条卡在那里好几分钟都不动了，以往这种情况就刻录失败了，妈妈很着急。我说，妈妈，我来帮你。在沙发上盘腿发正念，一会儿就听见妈妈高兴地说，好了，正常了。一天妈妈打印真相币，钱币卡在打印机里，打印机不工作了，因为纸币太小，找不到卡在哪儿了。我发了正念，走到打印机前掀开盖子，正好看到纸币卡在墨车的旁边，一拽就出来了。后来妈妈继续打印旧的纸币，接连两次又卡住了。我和妈妈一起发正念，之后打印顺利，再也没卡过。一次老师要布置一篇歌功写党的作业，我和妈妈都发正念，制止老师和全班同学被毒害。结果到了那天，老师说，这篇作业不用写了，咱们写下一篇吧。七，在正视法中去怕心。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托管班老师告诉要上电脑课，我就想把妈妈上网用的小飞鸽破网软件自由门放到学校的电脑里，让更多人看到云慧网，看到真相，多好啊。妈妈说，好，那你明天就用 U 盘复制过去吧。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又犹豫地对妈妈说，这件事我用不用问问爸爸啊？这些年妈妈不在家，我有什么事都问爸爸。妈妈说，这是救人的事，要用修炼的理来解决，问爸爸只能增加爸爸的压力。你要分清，害怕的不是真正的你，正念清除它，要想到师父会帮你。听妈妈这么说，我想一想就不怕了。第二天到了电脑教室，一看和我家的电脑不一样，上面没有 U 口啊，找不到 U 口，又有点紧张。这时我心里求师父， U 口在哪儿啊？忽然看见底下有个小柜子一样的东西，上面有个小疙瘩，右手一抠，开了。哎呀，这不是 U 口吗？师父帮我找到了。我赶快把 U 盘插上，把小飞鸽复制到了电脑上。因为这个电脑教室是面向社会的，所以我希望有缘的人都能来利用小飞鸽看到法轮功真相。有一次我和妈妈在我上学的地点周围贴了一些法轮功的真相图片粘贴，还有明慧画报，在教室的楼下也贴了。 然后我上楼进了教室。一会儿同学们陆续都来了，只听见一个同学说：喂，看到法轮功海报没？原来很多同学都看到了真相图片，大家展开了讨论，有的说好，有的被邪党谎言欺骗了。这时我心里有点紧张，可是我还是战胜了怕，以第三者的角度把真相小册子的内容和大家说了。最后大多数的同学都说法轮功是好的。八，学法的重要。我的妈妈和爸爸都是工程师，妈妈不在家的那几年，因为爸爸工作很忙，还要照顾家，每天下班还要在家继续干工作，就让我玩电脑游戏，这样我就不缠着爸爸陪我玩了。结果这个游戏的执着修炼后很长时间也没去掉。我曾经做过梦，看到有电脑游戏名字如塞尔号的文字钻进我的大脑里，电视里爬出许多毒蝎子，可是我仍然没去掉执着。妈妈让我每天多学法，还给我念明慧网上小弟子的交流。后来我自己每天背下两首红楹中的诗，背完了整本红楹，不知不觉的就不怎么爱玩游戏了。一天，表哥想找一个旧电脑学习，正巧爸爸想换个新电脑，他们就把爸爸的电脑取走了，这样我就更想不起玩游戏了。同时，妈妈带我每周集体学法，先学一讲转法轮，再学几篇海外讲法或经文。不久，爸爸买了新电脑，可是我已经对游戏没有任何兴趣了。多学法就能分清真正的自我。有时我有顽皮、贪玩的心。有一次学完一本很长的讲法后，还要继续学一本。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去厕所，然后就钻进另一个房间了。当时有一个念头，就想关上门玩，不出来学了。可是我马上知道那不是我，我世界的众生都等着学大法呢。所以没到一秒钟，我就从那个房间回到了我的座位，继续学法了。多学法还能加强救人的意识。那天集体学法回家，听爸爸说，租我家房子的人是个军人，和爸爸聊天时说想退党，他说了很多痛恨邪党的话，还说打退党电话没打过去，因为他的手机没办理国际业务。爸爸问他，给谁打啊？他说，给法轮功打啊。门口小册子上有电话，妈妈说，那怎么没帮他退呢？爸爸说，当时怕不安全就没管这件事。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全盘的看一个生命的整体，哪怕还有一线希望，我都给他希望。我就对妈妈和爸爸说，等十月你们放假了，领着我去帮他退党吧，要给人家希望嘛。我把这件事写在纸上，贴在冰箱上，防止他们忘了。爸爸高兴地答应了我，还在纸上签了字，说一定去。我还有很多不足，比如练功练得很少，爱看动画片，一次看后眼睛很痛。 爸爸非要给我滴眼药水，妈妈跟我说，
你得悟一悟，
你是用眼睛去看不好的东西，你要它，它就从这往里灌。我也觉得有道理。一天晚上，我突然觉得肚子痛，我正想是不是今天语文课灌输不好的东西造成的呢，妈妈跟我说，练练功就好了。我就跟妈妈练起来，开始很难受，可练到冲冠时，我舒服极了，肚子痛烟消云散，感觉到练功的美妙。真的又要修又要练吗？也理解同修为什么劝我练功了。以后我要和妈妈加强练功，也要继续多救人。生在有大法弟子的家里，能在修炼的路上互相促进，履行誓约，真的很幸福。谢谢师父。
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会。